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天前，我们教会的一个工作人员给了我一篇文章，题目是世界上最幸运还是最不幸运的人，你来决定。1962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一个名叫弗兰塞拉克的音乐老师乘火车前往杜布罗夫尼克，结果火车脱轨掉进了结冰的河里，17名乘客丧生。虽然塞拉克的胳膊断了，浑身是伤，但他终于游到岸边，总算是活了下来。一年后，也就是1963年，塞拉克乘飞机从萨格勒布飞往吉耶卡，突然一扇机舱门脱落，他被吸出了飞机，几分钟之后飞机坠毁了，所有的乘客都遇难了，而塞拉克在干草堆中着了陆，只受了轻伤，被送进了医院。1966年，他乘坐的一辆公共汽车驶离公路，掉进了河里，4个人遇难，但塞拉克不在其中。1970年，他驾驶的汽车突然起火，就在油箱爆炸并将汽车吞没在火焰中之前，塞拉克设法停下来并下了车。1973年，一个有故障的燃油泵把汽油喷到了他的新车的引擎上，火焰从通风口喷出，他又一次逃脱了。大约在这个时候，塞拉克的朋友们开始叫他幸运，叫他幸运先生。我想他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1996年，塞拉克在山路上开车时，在一个拐弯处看到一辆卡车径直朝他开来。他开车穿过护栏，在半空中从车里跳了出来，被一棵树勾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在100多米下方爆炸起火。当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千万别和这家伙一起坐车，如果非要跟他一起，你就得带上一个降落伞。2004年，在他75岁的时候，塞拉克因为死里逃生的经历而出名，他被聘为多利多姿玉米片的澳大利亚电视广告明星。他一开始接受了，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拒绝飞往悉尼去拍广告。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他不想再去碰运气了。我们还真不能因为这件事来责怪他。如果你生活在古代，就是挪亚大洪水淹没整个地球后不超过300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大洪水而产生了一个崭新的地貌，形成了科罗拉多大峡谷，喜马拉雅山脉被举了起来，产生并保留下来数量惊人的化石，记录了全世界突然降临的巨大灾难。如果你生活在那个远古时代，你会遇到一个名叫约伯的人，他的外号绝不是幸运，事实上他成了那个世上最不幸的人，他的外号应该叫倒霉蛋。约伯是一个公义敬虔的神的追随者， 这就使得他的经历更加让他痛苦。他对神的敬拜一直是忠心而真诚的，然而约伯并不知道撒旦已经在神的面前质疑约伯敬拜的动机。事实上，撒旦声称只有神用好东西来回报他们时，人们才会去敬拜神。所以神对撒旦说，拿走约伯生命中的好东西，你将会看到他真正的信心。于是接下来开始了一系列严峻的考验。约伯没有奇迹般的逃脱，没有像那位幸运先生一样有一个软软的干草堆可以落在上面，也没有树可以挂住他不掉下去。来报信的人只花了大约30秒的时间，就把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消息告诉了约伯。他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他的生意和他的牲畜。没过多久，约伯又失去了妻子对他的鼓励，也失去了自己的健康。他患上了一系列的疾病，身体非常虚弱，包括持续的发烧、疼痛、长疮、腹泻、呕吐、瘙痒、食欲不振和失眠等等，还有深深的无法释然的那种悲伤。而在约伯受苦的过程中，天上一直寂静无声，神什么也没说。约伯的一些朋友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陪他坐在一起，在震惊中沉默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他们纷纷起来，一个接一个的发表言论，指责约伯。约伯忍受了这一切，虽然他对神的看法和耐心时好时坏，但他对神的信心却始终如一。最后，在这场令人痛苦的激烈冲突和神的沉默中，谴责的言论终于结束了。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坐在那儿，仿佛已经筋疲力竭。到了约伯记第38章，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此时神开口说话了。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伯记第38章。约伯记第38章，我们来看看神安慰约伯的话。第一节说，那时耶和华回答约伯。在这里我们先停一下，那时耶和华回答约伯，这句话是不是很奇妙呢？我们从开始学习约伯记到现在，等这一刻等了快1年了。约伯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最后神终于开口说话了。另外大家要知道，这段话是神在整本圣经中说过的最长的一段话。他会说一些奇妙的安慰人的话语，但与我们所期望的完全不同。事实上，神的这番话将完全出乎普通基督徒的意料，因为他们一直在期待着一些简单的答案和简单的解决方案。请大家注意神的声音是如何来到现场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夺走约伯孩子生命的是狂风，而神的声音居然也是来自于同一个东西，这是不是很具有讽刺意味呢？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微妙的信息，即使是极具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也离不开神的掌管？我相信是这样的，可能神并没有让我们特别去注意他启示的载体。在第三节，神说，你要如勇士束腰，也就是说你要为艰巨的任务做好准备。在约伯那个时代，当一个人开始从事一项艰难的体力劳动 或者开始跑步甚至去打仗的时候，他会把长袍的下摆拉到两腿之间，塞进腰带。神实际上是在告诉约伯，要他为一个艰难而有挑战性的工作做好准备。这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是一种考验。神在第三节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约伯，你要准备好，我要考考你，这是你一生中最难的考试。第四节是考试的第一个题目，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在接下来的两段话语中，神要不停地问约伯一系列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关于创造的，总共77个问题。在我们继续往下之前，我想让大家明白，神没有做什么，神没有责备约伯，而是在引导约伯。神没有为已经发生的这一切道歉，神没有为他允许这一切发生而辩护，神没有给约伯一个可以考虑的解释，神甚至没有对这个悲伤的人说一句同情的话，神没有对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人回答世上为什么要有苦难这个问题，神没有告诉约伯是撒旦在指控他，是撒旦攻击约伯使他蒙受了这些巨大的损失。神没有解释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为什么好事会发生在坏人身上。神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提供一个解释，而是直接指向了创造。从第38章开始，当神开始安慰约伯时，他没有回答任何问题，但在接下来的两大段话语中，神会问77个问题。第一段论述记录在38章第一节到40章第一节，第二段论述是从第40章的第六节一直到最后一章的结束。我之前会一下子讲六章，把以利法或者是以利户的整个演讲一次讲完，但接下来的经文我不想用这种方式来讲，我会把速度放慢，仔细看看来自神奇妙的回应，我还想看看约伯的反应。在神的第一轮问题之后，约伯在40章3到4节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想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在神面前绝对的谦卑。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突击测验，结果连一个问题也答不上呢？这肯定不是你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时刻，对吧？上周我有机会在达拉斯神学院与德怀特彭特考斯特博士共进晚餐，他是我最喜欢的教授之一。尽管彭特考斯特博士现在已经80多岁了，但他仍然精力充沛，充满幽默和活力，而且还在教课。当我告诉他我还记得他教的耶稣生平这门课的时候，他笑了。顺便说一下，我们用了他写的耶稣基督的言行那本书。彭特考斯特博士上课的时候从来不带笔记，只有他的圣经和学生的花名册。他把所有的课程内容都背下来了，他的习惯是看着花名册随便叫一个名字，当场对学生提问。这对一个40人的班级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从不知道下一个被点名的会是谁。有一天，彭特考斯特博士看了看他的花名册，说，戴维。我回答，是我，先生。请告诉我们，今天经文中 基督对法利赛人的回答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在彭特考斯特博士面前，我知道我不能不懂装懂，虚张声势。于是我回答说，对不起，彭特考斯特博士，我不知道。他眼睛都没眨一下，甚至连头都没抬，就说，如果你看了今天的作业，你就会在第278页看到答案了。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神学院生涯的亮点。当我在晚餐时告诉彭特考斯特博士我从未忘记那一刻时，他很开心。约伯将被带到学校去，他是班上唯一的学生，老师要求他站起来背诵一些答案。神对他的测验将包括宇宙学、海洋学、气象学、天文学和动物学。神还会问约伯一些问题，包括海洋的深度、地球的测量、光的起源和划分、水文循环和大气的成分，比如雪、冰雹、风、雨、露、冰和霜等等。神会问约伯关于星座和他们的运动，比如猎户座和昴宿星。他要请约伯讲解兽类的奥秘，像狮子、马、乌鸦、鹿、野驴、鸵鸟和鹰等等。神会描述巨兽和海怪，然后问约伯是否知道如何制服他们。约伯会说，主啊，我一个答案也不知道。神是在羞辱约伯吗？不是，神实际上是在帮助约伯建立对神的大能、主权、慈爱和恩典的更大信心。然而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事实，这里坐着一个人，他身心俱疲，浑身是病，他失去了他的孩子、他的健康、他的家庭和他的财富，他破产了，失去了亲人，处于极度痛苦的深渊。而神想让他去思考一下鸵鸟，神想带他去动物园，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是个什么样的答案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神的创造不是我们信仰中偶然出现的段落，而是基督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以及我们在试炼中的盼望是绝对必要的。神创论不是偶然的观点，它是我们得救的基础。如果这听起来有点夸张，那就是因为教会屈服于进化论的压力和对圣经漠视的结果。去年冬天，我收到了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的电子邮件，我把它保存起来，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写道，我妻子特别喜欢我们教会，但他有时候周日需要出差，昨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星期天，他去了南卡莱罗纳州的查尔斯顿，去了当地的一个会众制的教会。碰巧的是，昨天是那个教会的变相与进化礼拜天。大家可能在报纸上也能看到，全国各地的教会都在举行进化论星期天，以纪念二月份查尔斯·达尔文的生日。说实话，我真的很无语。你能想象教会会去尊崇一个人的进化理论，而不是神通过基督的创造吗？这个弟兄在这封电子邮件中说，那个牧师实际上是在宣扬耶稣的登山变相只不过是进化的另一个步骤而已。他说，他妻子最后在讲道时起身走了出去。好样的。很多人惊讶于能通过神创造的奇妙得到神的安慰。 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创造了什么。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在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下进化而来的，或者是神启动了这一切，然后让生命进化了数十亿年。如果是这样，人怎么能从中得到安慰呢？神的话语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坦白地说，没有什么比创世纪第一章更关键的了。正是在这一章里，撒旦展开了他最猛烈的攻击，理论一个接一个。事实上，到了1808年，至少有80种不同的起源理论。现在，那些声称自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人，居然也相信一种被称为框架假说的古老理论。他们认为创造的日子与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相重叠。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梅雷迪斯·克莱恩博士近年来就宣传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创世纪第一章中的那些天是与时间无关的象征性表述，是诗歌的一种表达方法。地球的形成花了数十亿年，圣经的记录只是一个隐喻性的框架，与我们对创世的科学理解不矛盾。神其实就是在引导进化的过程。如果我们觉得创世纪第一章实在是太过神奇了，无法从字面上理解，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比喻一笔带过，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大洪水、巴别塔或者是其他的圣经神迹呢？童贞女出生和基督的复活也太过神奇了吧，我们怎么能相信呢？为神创论辩护不是什么次要的问题，对信徒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给大家说几个理由。首先，如果没有字面意义的六日创造，我们就没有圣经可以相信。事实上，解读圣经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圣经去解释自己，也就是以经解经，看看圣经的其余部分是怎么说的。圣经不断重复神创造亚当和夏娃这个事件，圣经没有说某种低级的动物最终进化成了男人和女人，而是说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主耶稣自己就在马可福音10:6说过，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2:13，他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圣经中每次提到创世纪的经文时，都把它当作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神是圣经的作者，他是唯一的目击者，见证了宇宙万物的诞生。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1:1-2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怕我们没明白这一点，就在3当中接着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每一次新约圣经提到创造的时候，总是说到那是一个过去已经完成的事件，一个神直接的作为，而不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正在进化的过程。旧约圣经中关于安息日敬拜的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在对六日创世的字面理解的基础之上。出埃及记20:11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字面意义的创造，我们就没有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圣经。第二，如果没有字面意义的创造，我们就没有福音可传。使徒们向当时的进化泛神论者佛教徒传道，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佛教已经传到了地中海地区，其他的还有斯多亚派以及诺斯替派，他们既不相信至高无上的有位格的神，也不相信特别的创造。那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学者。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五节，保罗向这些哲学家和学者传讲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约翰·卫斯理写道，神创造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但对神来说，这连举手之劳都算不上。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神的创造不是我们信仰中偶然出现的段落，而是基督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以及我们在试炼中的盼望是绝对必要的。神创论不是偶然的观点，它是我们得救的基础。如果这听起来有点夸张，那就是因为教会屈服于进化论的压力和对圣经漠视的结果。去年冬天，我收到了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的电子邮件，我把它保存起来， 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写道，我妻子特别喜欢我们教会，但她有时候周日需要出差，昨天就是这样一个星期天，她去了南卡莱罗纳州的查尔斯顿，去了当地的一个会众制的教会。碰巧的是，昨天是那个教会的变相与进化礼拜天。大家可能在报纸上也能看到，全国各地的教会都在举行进化论星期天，以纪念二月份查尔斯·达尔文的生日。说实话，我真的很无语。很多人惊讶于能通过神创造的奇妙得到神的安慰，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创造了什么。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在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下进化而来的，或者是神启动了这一切，然后让生命进化了数十亿年。如果是这样，人怎么能从中得到安慰呢？神的话语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坦白地说，没有什么比创世纪第一章更关键的了。正是在这一章里，撒旦展开了他最猛烈的攻击，理论一个接一个。事实上，到了1808年，至少有80种不同的起源理论。现在，那些声称自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人，居然也相信一种被称为框架假说的古老理论。他们认为创造的日子与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相重叠。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梅雷迪斯·克莱恩博士近年来就宣传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创世纪第一章中的那些天是与时间无关的象征性表述，是诗歌的一种表达方法。地球的形成花了数十亿年，圣经的记录只是一个隐喻性的框架，与我们对创世的科学理解不矛盾。神其实就是在引导进化的过程。如果我们觉得创世纪第一章实在是太过神奇了，无法从字面上理解，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比喻一笔带过，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大洪水、巴别塔或者是其他的圣经神迹呢？童贞女出生和基督的复活也太过神奇了吧，我们怎么能相信呢？为神创论辩护不是什么次要的问题，对信徒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给大家说几个理由。首先，如果没有字面意义的六日创造，我们就没有圣经可以相信。事实上，解读圣经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圣经去解释自己，也就是以经解经，看看圣经的其余部分是怎么说的。圣经不断重复神创造亚当和夏娃这个事件，圣经没有说某种低级的动物最终进化成了男人和女人，而是说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主耶稣自己就在马可福音十章六节说过，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他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圣经中每次提到创世纪的经文时，都把它当作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神是圣经的作者，他是唯一的目击者，见证了宇宙万物的诞生。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约翰怕我们没明白这一点，就在第三节当中接着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每一次新约圣经提到创造的时候，总是说到那是一个过去已经完成的事件，一个神直接的作为，而不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正在进化的过程。旧约圣经中关于安息日敬拜的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在对六日创世的字面理解的基础之上。出埃及记20:11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字面意义的创造，我们就没有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圣经。第二，如果没有字面意义的创造，我们就没有福音可传。使徒们向当时的进化泛神论者、佛教徒传道。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佛教已经传到了地中海地区，其他的还有斯多亚派以及诺斯替派，他们既不相信至高无上的有位格的神，也不相信特别的创造。那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学者。在《使徒行传》14:15，保罗向这些哲学家和学者传讲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保罗在希腊雅典讲到的时候，神创论依然是福音信息的一部分内容。保罗在《使徒行传》17:23-26中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中文一本翻译说，他从一个人造出人类万族。神是怎么做到的？他是神。就像大卫在诗篇33:9所说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约翰·卫斯理写道，神创造了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但对神来说，这连举手之劳都算不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反对神创论，而某种形式的进化论则占据主流。进化论的神话支配着印度教、佛教、道教、神道教和万物有灵论，它甚至渗透进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自由派。因此撒旦攻击神的话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没有创造，圣经的可靠性就会被破坏，我们的福音就会变得软弱无力。没有创造，其实就没有福音信息。如果创世纪第1-3不是一个关于起源的文字记载，亚当也不是第一个人和人类的始祖，那么圣经对罪是如何进入这个世界的解释，就只能是另一个神话了。比这个更糟糕的是，我们如果不是在亚当里堕落，亚当不是我们的代表，我们就不能在基督里得到救赎，基督就不是被赎之人的代表，因为基督是被赎的新族类的元首，正如亚当是堕落的族类元首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22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他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七节又强调了这一点。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果没有字面意义的创造，我们就没有圣经可以相信；如果没有字面意义的创造，我们就没有福音可传。第三，如果没有字面意义的创造，我们就没有天堂。事实上，进化论除掉了创世纪中的神，也除掉了启示录中的神。那个时候他要来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就是我们未来的世界。在圣经中，神应许了我们一个新的创造，这是神借着他大能的话语所成就的，不需要十亿年的漫长过程。如果你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说的那样，你就会凭着信心相信神从无到有创造了宇宙万物，你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相信神可以让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你就会相信他能把你的身体变成一个永远也不朽坏没有罪的身体，既可以吃东西也可以到处飞。天堂已经完成，神在天上不需要有一个巨大的牡蛎来生产巨大的珍珠，但巨大的珍珠有一天会成为天堂的大门，这是记录在启示录当中的。神只要借着他口中的话就已经创造出来了。主耶稣通过他的神迹告诉我们，他有能力超越自然规律，他治好了瘸子，他们就站起来行走。有些人从生下来就是瘸腿的，或者已经瘸了好多年，他们从不具备或者是早已丧失了行走的能力。但主耶稣不仅治愈了这种疾病，他还让他们的身体即刻具备了所有必要的能力和行走的经验，正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四节所说的。主耶稣医治盲人是一个惊人的创造性的行为。据我所知，在人的眼睛里大约有一亿七千万个细胞。尽管查尔斯·达尔文的知识有限，但他承认是人类的眼睛让他对自己的理论产生了最大的怀疑。我们现在知道，人眼中大约有七百万个细胞是锥细胞。当光粒子穿过它们的时候，每个锥细胞都会向大脑发出信息。其他大约一亿个细胞被称为杆状细胞。虽然锥细胞对光的敏感度不如杆状细胞，但却能分辨上千种不同的颜色。人类大脑将同时收到来自眼睛细胞的数百万条信息，大脑会吸收、分类和组织所有这些信息，从而形成我们所看到的五彩缤纷的图像。为了能恢复这些人的视力，主耶稣只是向我们展示了一点点他对人体解剖和功能的充分了解。科学家们即便花上几个世纪，也赶不上他惊人的智慧和大能的一点点。神通过基督创造了宇宙、人类和各种生物，所有这些被造物都很成熟，有发挥作用的能力。大家可能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所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在参加婚礼时也显示了同样的能力。 当婚宴上的酒喝完以后，他告诉仆人们把水倒进水缸里，然后舀出一些来交给那个领班的。就在往水缸里倒水和舀出来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水变成了酒。这个酒拥有所有成熟的标志，就像是经过多年酿制的一样。主耶稣完全绕过了发酵和老化的过程，他在一瞬间就酿好了酒。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主耶稣邀请5000人坐在山坡上，吃了5个面包和2条沙丁鱼大小的腌制鱼，通常是腌制后和干面包一起吃，以增加食物的味道。主耶稣拿着这5个饼和2条鱼，喂饱了5000人。他没有去打更多的鱼，没有去种植小麦，等待它生长，然后做成饼。主耶稣绕开了所有这些正常的时间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鱼和面包。约翰·麦克阿瑟这样写道：当神创造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时，鹰立即在头顶上翱翔，大象带着满嘴的长牙四处游荡，看起来有50岁了。山脉、河流、瀑布和峡谷都已形成。如果地质学家当时能去测定的话，会发现他们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了。但实际上，他们是在1天之内创造的。当亚当抬头仰望天空，看到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浩瀚星空时，上面有数百万颗明亮的星星，他看到的是来自数百万光年甚至更远的光，但其实这些星星只诞生了还不到4天。他看到的光本身就是神创造的一部分。神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说话，然后就成了。约伯是一个失去了一切的人，神会怎么对他说呢？约伯，看看我所创造的东西，这是我的智慧和大能。让我带你来参观一下我所创造的世界，从天到地，再到动物。奇妙的神知道，展示创造的伟大将会帮助一个悲伤的人平静下来，因为他会让人看到神是那位至高的造物主，而约伯可以在创造的神那里找到安全与希望。科学仍在努力追赶神创造的大能和设计的惊人智慧，现在对 DNA 的研究出现了爆炸性的进展，人们现在可以在一个全新的水平来欣赏神令人惊叹的创造性工作了。我们的 DNA 包含的信息足够写满600万页纸，然而这些 DNA 链条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它们都能装进一个小冰块里。然而如果我们的 DNA 被解开并首尾相连的话，这条 DNA 链条将可以从地球延伸到太阳，然后再返回，这样来回达400次之多。这就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微笑，喜欢某种东西的味道，喜欢别人的触摸和感觉。这些信息造就了我们。我们是造物主的杰作，这就赋予了我们价值、意义、美和目的。神创造了一切，神知道一切，神明白一切。主耶稣有创造的大能，他能超越时间和自然规律，按他自己的旨意做任何事情。如今他已经坐在神权柄的右边。 当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看到天堂时，他还没有被建造。后来神只要一说话，天空之城的荣光就出现了。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神知道。神也要向约伯显明他是值得信靠的，甚至不需要从上头来解释和回答我们的疑问。有个大学生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参加期末考试，令他吃惊的是，他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一道题也不会做。他知道他不可能通过这次考试了，所以他试图用幽默来赢得教授的怜悯。他在试卷上方写道，只有神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圣诞快乐。于是他交上了试卷，回家去过圣诞节了。刚过了圣诞节，这个学生就收到了教授寄给他的考卷。在考卷的最上面用大号字写着，在这种情况下，神得100分，你得0分，新年快乐。神将问约伯77个问题，而这些问题约伯一个也答不上来，但神在掌管着一切。我们可以从神给约伯的这个突击考试中学到一些功课，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如果神创造了我们，他就能拯救我们；如果他塑造了我们，他就能赦免我们。进化论者所毁灭的，是那个能借着他的恩典，使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造物主神。这位神能在一瞬间使他们重生，成为得到救赎的新族群中的一员。有能力创造我们、塑造我们的神，也有能力赦免我们。第二，如果神有足够的能力创造宇宙，他就有足够的能力掌管宇宙。约伯对此会感到疑惑，但最终他会安下心来。第三，如果神能创造这个现存的宇宙，他就能创造一个永恒的宇宙。弟兄姊妹们，当神开始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解决苦难不是靠一个命题，不是靠一个答案，不是靠一个解释，归根结底是要靠一个有位格的主体，上帝。彼得在彼得前书4章19节当中写道，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在苦难中的希望是与神是造物主这个真理紧密相连的。神创造了一切，神在掌管着他创造的一切，神与他所掌管的事物一起带来了他永恒的关切。我们可以信靠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造物主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位造物主神，感谢你创造了宇宙万物，还有我们的生命。你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远远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天父，你是一个如此奇妙的神，拥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大能。当我们遭遇苦难和挣扎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来到你的面前来依靠你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担惊受怕恐惧战惊呢？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全的仰赖你这位大能的神。谢谢天父，你愿意做我们的神，愿意做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 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